以呢，他也就很难修成，是吧？很难修成。因为他实际上从这个更大的这个放弃执着的角度上来讲呢，他已经进入了另外一种执着中，为消业来消业。弟子坚信大法，妻子是常人，坚持要堕胎，弟子很为难。现在这些很难的事儿也是真多。那只能是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堕胎呀，对人来说是犯罪。大家知道，任何物体呢，当它一产生的时候，它就是有生命的。包括工厂里造出来的机器、产品，只要产生一个东西出现，在另外的空间里，它就有一个灵体注入了，所以什么都是活的，是吧？这个怀胎的这个婴儿啊，那它明确的就是人呐、啊。要把他打掉了，就是杀生杀人。你别看我们看得见的是这个人呐、啊，在这里把他杀了，这是杀人；而在肚子里没有生出来，你杀掉他就不是杀人。那是你人这样看，神超越人的一切的这个高级生命都不这样看。大家知道，当那个生命还要转生的时候啊。他已经这个投胎了，投胎了以后啊，他的生命，他的这个进入世间生命的轮回就重新开始。开始了以后，那么在这个没投胎的那些生命的管理中就没有了。那么他就是已经安排了有了他的未来，可是他连生子都没生子就杀掉了。那么这时候大家想一想，他去哪里？他很可能要等像我们人类，他在历史上应该活在那个七八十年以后才能死，才能够重新进入到第二次，那个时候才有神去管他。那你不把他，不但把他杀了，而且呀、啊，把他置于一个极其痛苦的境地上去，可见他却是那么幼小的生命，可怜之极呀。在《转法轮》117页上说到，这是我们在末法时期最后一次传正法，请问师父，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历史的未来再也不会传正法的法？末法时期，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有些人呢，他不懂呢，不是说我认条吧，比如说有些这个有些社会的常人呢、啊、记者啊，他不懂呢都懂，他一听到谈末法时期，他就说不好了，这个法轮功在谈世界末日，他就根本就不明白怎么回事。末法时期呀、啊、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讲出来的，他是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说呀，在我在世不在世以后500年中啊，这个时候呢，人们都可以这个按照我的法得度，去修炼这个度。500年以后就是末法时期，末法就是那个法已经到了最后啊，到没有法的时候，啊，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再也不能够使他渡人了。末法呢？末法怎么渡人呢？就是说他讲的这个法的末期是这个意思，与宇宙什么劫难根本就没有瓜葛。而且现在呢是末法时期的末法时期，那个释迦牟尼不在世2500多年了，现在已经超过 过四个亿，是吧？不是法的恶法都没有，是吧？但是人嘛，对佛呢总是有这个尊敬和信仰，啊，还维持着佛教的形式，但却很难修出来。请问师父，在修炼截止日期之前得法的人有机会圆满吗？大家知道吗？这话现在讲起来也可以。我们现在的修炼人呢，和将来的修炼人不是一回事。大家知道吗？现在是法不正的在正法，而你们是在正法的最低一层次中被正法圆融的一份。也就是说呢，你们现在的修炼呢和大法的整个这件事情是联系起来，所以伟大之处，真正的伟大之处在这里，能够在世界上圆融的话，是吧？这才是最伟大。因此而你们得法在历史上不像其他这个修炼得法那么艰难，而且将来能够稳住心啊，稳定啊，这是非常了不起。不只是看你个人的心性问题，你也同时为法做了贡献，这是真正的伟大。未来人修炼就不是这么回事，他只是修炼，只是个人的心性。当然了，这个未来人修炼呢，也会用我们这个大法去修炼，所以有许多人，有大批的人会得度，将来也会这样。这也是限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再以后这个法就不给人留下来了。人这个法不能够给未来的人留下来作为文化，这是绝对的。如来佛的天果是由他的玄关演化来的，还是他自己造的？哇，你想的很大。其实我告诉大家，如来呀，他只是要是把它翻译出来，用这个常人的话呢讲啊，用很普通的这个常人的话解释什么叫如来呢？如来的本身的含义啊，就是呢，他代招法理的如意法理而来到人间，或者是而来这么一的出现，也是带有了圆融的意思，带有圆融不刻的这个非常如意的这个法理而来而出现，也是可以这么样翻译，因为它不是中国话，是上面的这个意思。要是把他这个如来的这个位置讲出来呢，其实他就是法王啊，法王。佛呢，如来都有自己的天国世界，所以他要管理他自己的这个天国世界，他是他天国世界的法王，而他的管理完全是这个用善的那种慈悲去管理，不像人的这种什么行政手段。不是这样事。那么他的世界是哪里来呢？就是他在修炼过程中啊，和他的威德同时建立起来。那说准确点，那就是也是通过这个玄关方式修出来。但是你要讲说是不是他的玄关修出来，这话讲的就有点不那么太不太美妙了。不太美好啊！修炼过程中，你可以叫他玄关。佛伟大的佛修成圆满和他的世界同时圆满，已经这个成为现实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再这样去比他了，那就是不敬。 它的伟大的一切已经是个现实。看了师父写的我的一点感想的新闻后，有的学员心情很重，并四处发信阻止这件事情发生。这个我只能告诉大家啊，中国政府呢，关于引渡的问题啊，已经这个发表这个文在文件上已经提到了啊，这是造谣。反正不管是谁造的谣啊，反正是说造谣，那就是说呢没有这件事。那没有这件事情呢，他肯定是有出处。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不是中国政府，中国国家领导人要这样干，是从那个个别人想利用法轮功啊，踩着法轮功往上上的人干，想要用法轮功呢和中国政府对立起来，这些人干。当然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国外的势力，我看就出自于中国的公安队。这个最近呢，国内发生了一切，除了在考验国内政府能否圆满外，是否也存在着针对大法本身特犯的因素，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管啊，国内的事情。这个既然中国政府已经发27号文件。过去的事情就让过去，本来我们是个修炼人，不执着于常人的事情，对常人所做过的对也好错也好，我们都不记在心上。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但是至于说怎么对待我们，那个我们只管去修炼。比如我这个当师傅也在观察。大家也别做那些事了啊。更早去修炼。但是呢，如果这个如果这个国内的学员呢，在因为修炼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国外的学员也是很关心的啊，这一点是肯定的。老师说您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不能圆满。我觉得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爱那些攻击老师和大法的人。大家记得我讲过这样的话，我说啊，你们都是修炼的人，我不是，我是传给你们法的人。如果大家想一想，宇宙的法理给宇宙的不同层次的生命、不同状态的生命开放了他们生存的环境，造就了不同层次的生命。那么人连这个宇宙的法都能反，他在这个宇宙中将去哪里？没有他的位置。那这样的人他都超出法之外的坏的，那他还不是坏人吗？破坏法理的永远都不能和你们个人的敌人相提并论。我们爱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意思吗？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在修炼，要慈悲。我们不能够体现于你对我好我就对你慈悲，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慈悲，那和常人中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因为我们是个修炼的人呢，要超乎常人境界的，要高于常人境界的。常人这么高，你那么高，你把低于你那么多的人作为敌人，这应该有。当你把这个人作为敌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降到这么低来？对，神是从来没有把人当做过敌人，也不配。但是呢，我破坏法，那就是两回事。无知的是吧？这个情况下是吧？ 做什么都得去承担。人做了，何况我们所有做了修炼的人，你们在历史上做了什么，你们也同样承担过去。人都做了什么都得承担，不要以为自己啊，这个是被动的，或者是气口开合，或者是在压力面前才说，不管这些。现在才体会到老师用最慈悲的方式在人间正法，如此不易。是否在上面正法，比这难得更多，请师父略示一二。其实啊，上面的生命啊，它不会像人有那么多坏思想，它是没有人的思想。但是呢，他也会固守他自己的观念，就像人一样，人从很好时期啊败坏下来的时候，他没有感觉，人都不知道自己败坏，人还都觉得我还比他强，都是这样衡量的。其实他是和败坏下来以后的人在比，不是和那宇宙要求人的那个标准比，他在和掉下来的人，在人群中。所以人的思想是非常坏的，可是那个神他就没有这些思想，但是呢，他有他也同样像刚才我举个例子，他也有他不好时期的状态，但是他绝对再不好也不会像人类了，但是他也不符合他那个境界的标准。那当然，在正法这个时期，他一定会去形成一种势力和障碍。二，虽然老师和大法给予我们太多，而我们付出多少，尤其在大法和国内弟子几乎受如此考验、严重考验时，我们除了坚定实修，还应如何做？这个大家呢，只管去坚定实修，只要没有人干扰我们练功，哎，就谢谢谢谢。我们求的不多。其实我们也就是借用人间的这一块地方来练练功而已，没有求的太多。人不理解我们，给他时间去认识好。你可以骂，可以攻击，我们不会跟他一样去对待，我们修我们就够了。人做什么，他都得自己去承担，这是一定的。大连弟子问师父好，谢谢大家。前一段时间，有的辅导员甚至分站长把家里的老师法相和大法书都藏起来，并叫学员也这样做，说是为了保护法和大法书，告诉练功点的学员，当有人来教场时不要说是辅导员，都说大家是都是辅导员。继续说辅导员，这个问题不要提。我们有的人呢，看到大法呀受到伤害和损失的时候，想一些用人的办法，应付应付，也不为过。但是我们尽量要做到练功人的标准。新疆库尔勒全体大法弟子问师父，谢谢大家。哇，这么多，一块念吧。牡丹江弟子问师父好，北京人民公园，大庆数万弟子，南昌八一公园全体，北京航空部，及六院弟子，台湾学员，感恩师父。德州奥斯汀 河北山海关、朝阳、湖北的那是潜江啊，美国东部地区那是好，谢谢大家。学了好几年，也天天学法，可是遇到眼下形势问题稍复杂一点，就茫然失措。听别人说的都有道理，自己却用不上法，甚至回避关键问题，用简单机械的人，内心深处是保全自己不犯错误，这其中的执着如何去？这倒没有什么大的错啊，只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呢，这个思想后天形成的观念太多，所以觉得自己思想中啊产生了各种念头，干扰了你的思想，是吧？但是自己又很难一时分心。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学法，用法来衡量对不错，把自己的念头对不错。就是这样。算法文164页，这场灾难就是宇宙中的一切，包括星球都能够毁灭，宇宙中的一切生命都可以毁灭，这里的一切生命是否包括高级生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不降低层次而直接啊？这个问题其实我在算法文中已经讲了，还是你没有看清楚。当然这个问题呢，提到毁灭问题，我想啊，我们可没有谈什么人类毁灭的问题，我们在法理上谈呢，宇宙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啊。科学家不也在说太阳到了什么时候就不燃烧了啊，地球到了什么时候就不行了，一切物质的运动呢也都是有规律的，人的身体呢，它的粒子细胞也在新陈代谢，是吧？旧的不去，新的到来。啊，佛教中呢也讲了成住坏灭空，最后啊这么一种循环的过程。所以我们是站在这样的角度谈谈整个宇宙的道，并没有说人类怎么样。如果呀，一个人，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如果一个生命，不管它在宇宙的哪一层变得不好了，它就将往下掉；再不行，它再往下掉；它又不好了，就再往下掉；它再不符合那一层标准了，那就再往下掉，直至掉到人这儿还不行呢，就消失了。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往下掉，而要把那个天体星球宇宙啊都要大掉呢？一个生命不好了可以掉，两个房子都没有问题，十个八个百个也没有问题，如果那一层的生命它都不符合那一层的标准，那往哪掉呢？太多了，掉下来也装不下。而且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往往都是是吧，老师在长春讲法77页有一段话是老妇死人不是活人，请老师明示。这个长春区那个讲法呀，没把它作为我们要学的普遍学的法给大家传，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带有普遍性，但就是过去吧，总喜欢呢树立一个死人为榜样，哇，他生前啊多伟大呀，死了之后啊人才纪念他，活的人呢他不去纪念，活的人呢他就不这样做，为什么呢？他认为那活的人说明哪些又犯错误，那树立起来再打倒他都好办，这往往就是树死人不是活人。 总干之间的关系。我们各地辅导站总干呢，什么关系啊？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地区啊，就一个人在那里学，学来学去，他就带动了很多人学。这些人都听他，因为都是他传给他们，他就当起了辅导员，或者当起了站长，啊，当然了，那大法我们应该对大法负责。那么过去这个大法呀，我们这个房东归这个中国基督开会，挂靠在那儿的这个时候呢，是有一个形式上存在的一个怎么说呢？有形无实的那么一个班子，只是几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办公地点，啊，指定几个人去啊负责这件事情，是吧？这件事情，他们呢做到看一看，说那个地区他法是不是给我们传偏了，是不是收钱了、收费了？那么这些事情要看，要管，啊，不管是不行的，不能危害于社会啊。那么觉得那个辅导员不错。啊，那以后就找你联系，你就当辅导员，你就当站长，就是这样过来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过来的。当决定是否要搞活动时，辅导站的负责人或总站的负责人认定吗？如果是的话，如何保证他们录的正确？这都没有问题。人呢，总在想，是吧？用人的思想衡量到修炼的人，永远也想不明白。今天啊，我就这样说清楚吧。你用人的思想，用你人的观念来衡量我们法门大法的这些人，你就永远都想不明白，研究不透。有人说了，为什么去中南海的那些学员，是吧？这个有这么强的组织性治理，我们每个学员心里都觉得好笑，因为这个词儿用的好笑。到现在，常人社会也不理解，还在用这个词，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理解修炼人。我们不需要什么命令，不需要什么动员，每个人在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单一的和这个集体在一起的，都会做得非常好。他知道怎么去做，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干坏事，应该干好事。他知道自己啊，怎么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还保证自己是一个好人啊？大家知道去中南海的人默默的没有口号，怎么不喊呢？这么强的组织性，是吧？没有示威，这么强的组织性，是吧？都站那儿不动啊？为什么这么强的组织纪律性？这当兵也得训练才能拿到啊！可是今天的人类社会，谁也不知道人类败坏的原因是人心思想道德败坏。如果人的心正了，思想道德水平升华上去了，你看看他不需要你组织，他知道他干什么的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你看那个练功之前，大家往往说话呀、干什么都有，音乐一响。尤其啊，没人动员，也没人喊口号，站着比局人一个个的非常的齐，比那个解放军和那个当兵的训练过还要整齐。因为他知道我在哪里都应该做好，何况在大法中，这就是他们不理解。但学员走了之后，把警察抽的烟头都捡起来，地上干干净净的，一张纸都没有。他们就更认为，怎么这么严明啊？纪律这么严明啊？啊，其实啊，这些人呐、真的不能被常人所理解。常人的思想呢，和我们今天修炼大法的人的思想呢，相差太远。他们是常人，永远都会用人的思想看待一切，而人的思想又非常复杂，有搞政治，有搞经济，有什么 是真的像有的人讲，法轮功啊，对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府和民族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秦皇岛是否杀多少人都？秦始皇是否杀多少人？都没有业，因为是星象变化，不是啊，不是。有的呢，是与人呢他自己的行为有关系；有的呢是天象造成。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天象造成的，不容易也得容易。这不提阴天，那个神已经摆在那儿，所以他就是这样。那么至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采取什么手段、什么办法，那是他的选择。所以说呢，一个人有了权力，或者有了地位、有了能力，他怎么样去在他这个生活的过程中啊，做的怎么样，那是他自己的事。有的人他可能啊，利用他有利的条件呢，做了许多的善事，那来世啊得福报，一生报不完，来生还得报，说不定几生当大官。完了，你们看啊，一生都享受不尽。那么也有的人呢，很可能利用了他的能力，干了许许多多的坏事，他本身道德也不高尚，心胸又狭窄，那么就会干了坏事。那下一生啊，那就得恶报。恶报那当然，大家想一想，那也可能是没钱、没权、要饭啊、受苦，一生报不完，做得太大了，那说不定报几声。而老人讲的说前世没干好事，我讲的真对。缘也是物质，对吗？如何理解缘？这个算不算缘？缘呢，我已经清清楚楚地解释过它是什么啊，它是一种表现，同时呢它也是一种实质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呢，实质的联系并不表现在常人的这种状态下啊，我和你双面线，走到哪儿都拉在一起，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是在另外一个空间体现的，本人是看不见的。所以人又说不清，就起出了名字叫缘啊，有缘，有缘分。当然这宇宙中的一切其实都是物质，我讲了精神就是物质啊，物质就是精神。似乎所有正法都说男高于女，佛教似乎说要积很多德才能转为男神，而佛这是男相，女相似乎没有实质意义。老师选的男神似乎没听说过女佛，老师选的男神，这个怎么搞的呢？我们这个我在多次讲法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男佛女佛都有的，男如来女如来都有的。人在修炼过程当中啊，达到这个罗汉果位的时候，那个罗汉那不是一个果位啊，有初果罗汉、正果罗汉、有大罗汉。达到罗汉果位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是不管是男的女的，在这个层次中圆满，那都是男神啊。初禅界圆满的也都是男神， 因为罗汉果位是第三界毫无生命的，达到菩萨果位的，不管大菩萨小菩萨，不管你是男人修上来的，女人修上来的，都显女身相。你修出来的身体，要达到菩萨境界中圆满的，你所有在修炼过程中的身体都是女身，所以你未来的身体就是女身。当然，这个佛它是会变化的啊，但是它固定的身体那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修成了佛，是吧？那都是男生。修成了如来佛，不管是男的女的，都现他本来神，就是说他原来他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就现他。他在说这个跟刚才说的都不一样啊，原来是在世界上修的过程中，那个身体的不同，搭了如来佛的时候，他的元神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神？当然也有特殊的，这个，我们的讲普遍性的。那么这个女生呢，有些男的他是女的转生的世界上，那有些女的是男的转生的。当然这里存在到一个业报的问题，真的存在一个业力引爆的问题。过去讲啊，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这个对女的这个不提示，不是这意思啊。过去在佛教中也讲过，释迦牟尼也亲口讲过这样的话，说人要转成男神得先是积德啊，才能转成男神。不管你是男的女的，你做了不好的事，或者在那方面做了不好的事，你来世你都是转成女神啊，是这样的。这个说这个女的说没有男的能够更好的修炼，这个我还看我们现在今天的人不存在这个，而且我们有些女弟子修的非常好啊，而有的人还特意要转成女神来修，就说这可能是有一个历史的差异嘛。当然在那个文化很落后的那个没有看，甚至于释迦牟尼时代没有文字的那个时候，可能那个人人呢、这个思想啊没有那么像今天那么规范，观念上啊所想的问题啊标准啊也都不一样。那么今天的人呢，不是这样。我在向周围人弘法时，他们都说我们如此投入的学法练功弘法，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却没有做到师父教导我们的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去修炼，从而障碍了别人得法，我们是不是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个做好了就做好，没做好下回改正啊。说至于说有多大损失啊，这个都不要说，也没有你的错。我也同时也没有说指定你回来就无法做到什么程度，没有，其实都是你的自愿。大家呢都想让更多人得法，人世间呢什么东西都是无常的，任何东西你都不会生来，这个生来带来，死来带去，它都在里头。唯有修炼的佛法呀，你一旦得到之后就可以啊，永远的得到。这个可以生带来，生带来你也得带去，那么它就是最珍贵。所以你给人什么都不如给人法。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想法，是吧？愿意法呀，这个法。叫更多人知道，尤其他是伟大的真理，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做弘法的事。啊，至于说你不想做，或者是一段时间没做好，那也不是你的错，也不能算你错。有的人就是想做，有的人就是 常，不想死，不想死正常，都是正常。三四年前已有大批血。知道吗？人呢，人不为自己，天诛地灭。有人讲这样的话，有人既然讲了这样的话，有人就把它当成座右铭。那么其实你们还不知道，这个思啊贯穿宇宙很高层次啊。我在修炼，我为了自己修炼，我想要达到什么，其实都没有你们的。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更加正啊，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宇宙永远不存在灭，只存在的成住坏，到了坏之后。